好，我们就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节书信很显然的是提摩太从保罗那里所接受的一封信啊。我们先一节两节这样读下去，我们先读两节好吧。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那这句话呢，照着他的格式来讲，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常常有问安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从就是这样问安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当然如果很泛略的读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就会看见他这里的问安有几个比较特别的字是在其他书信里面没有的。是什么呢？他这里讲几个同位格，一个叫做救主神啊，换句话说救主和神是同一位。第二个同位格叫做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为什么我从这里开始讲呢？不是说我们的盼望者，而是说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里讲救主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三位一体的观念是怎么样，父子圣灵。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通常讲到父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父是指着神说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说，父怎样。而且他们当时的人不服气，说他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他把神当作他的父。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大的辩论，事实上这个辩论是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辩论。那里他们辩论到谁是这位父亲，他们辩论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但是主耶稣说，主说不是，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而这一位从创造天地以来自亘古就有的永远长存者，当然今天我们在历史的事情中间看的话，从启示录里面至少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谁。但这里一句话叫做救主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也是非常特别的事情。神自己来做救主，救主就是神，神就是救主。不仅这里讲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因为救主 Savior 耶稣基督这个他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了，耶稣的名字叫做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这里更讲到一件事情，神自己来做救主。在出埃及记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亲自来救赎以色列百姓，虽然他是借着摩西差遣摩西来做救赎的工作，但是主自己宣告一件事情，神宣告一件事情，我要来做救主。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这样的思想，神要来做救主。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不是犹太传统的，不是以色列的背景，不是没有旧约背景的，甚至今天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了解还是神跟救主两回事情。三位一体的神，一方面我们知道道理上知道三位一体啊，就是父子圣灵，父是在天上的，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圣灵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所差遣下来进入圣徒心中的。但是这里一句话很特别，他说奉我们的救主神，他意思就是说这一位救主就是我的神。保罗有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他知道耶稣基督不仅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从这句话里面，从问安的话里面是相当有意思的。那么第二个同位字，他说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这里他不用救主了，他用基督耶稣，而且他说这是我们的盼望。你把整个句子连起来，奉救主和盼望的命令，诶，很奇怪，盼望怎么会给我们命令呢？盼望是一个活的人，这一个就是所有他侍奉的目的。他在神的面前所以接受了使徒的职分，就是为了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不是说将来有一天要到父神那里，刚才我们唱 A.B. Simpson 诗歌，再来的王，荣耀的主，再来的王，不是仅仅说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不是说有一天我们被提，不是有一天仅仅说我们要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他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你要知道保罗的思想里面，耶稣基督从来不是仅仅一个当年历史上的人物， 活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使徒们面前彰显神迹能力骑士，用他的话语吩咐水和风和海，不是仅仅这样一位，也不是仅仅借着他的教训教导人认识真理，不仅仅这样而已。在保罗来讲，基督这两个字太大的字，基督要充满万有，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而且什么呢？而且他要充满万有。谁？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耶稣所充满那个范围。所以基督耶稣一个责任，或者说基督耶稣一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盼望是什么？充满万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让耶稣基督来充满万有，不仅充满你我每天的思想言行，不仅充满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充满万有。今天在圣灵里的工作，教会的目的，神就要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借着教会在万有中间掌权，而且要充满万有。神要充满万有，也要充满教会。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盼望，不是说盼望哪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哥罗西书里面怎么说？在我们里面成为荣耀的盼望，也是这样说。如果光光这一节圣经，可能我们的证据不够，但是保罗明明讲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不是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盼望。这是我们信主，所以信主的原因。耶稣基督太伟大，神太伟大，神的计划太伟大，所以奉着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令的这位保罗，保罗不是高抬自己啊，保罗是非常降卑的人，但是因为他所受的托付，他所看见的异象，叫他不能够不把他提出来。他的权柄从哪里来？这一位充满万有的神是他的权柄。所以奉着这一位的命令，保罗说，我做了基督耶稣的使，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常常这样讲，他是做了基督耶稣使徒的，他是奉神的，奉救主神和耶稣基督的命令来做使徒的。那么使徒是什么呢？使徒就是一个人奉差遣，他叫做使徒。保罗奉神的差遣是要做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他要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好像意思是犹太人已经知道了，犹太人理论上知道，当然还没有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犹太人拒绝的缘故，神就让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并且不仅是讲因信得救的道理而已，是讲基督里面测不透的丰富。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讲太玄哈，这是保罗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讲的话。他说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他说你们读了我的书信就知道，你们略略读了我的书信就晓得我深知福音的奥秘。保罗很妙的，他说你们稍微读一点就知道我很知道啊。那你想如果仔细读，越读越知道，对不对？因为保罗实在是从神那里看见了启示亮光。这一位保罗现在写信给一个人叫做提摩太，那么收信的提摩太要好好攻读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虽然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深刻，叫做什么？他因为信主做了我的真儿子。那么你们知道使徒行传15章里面保罗带着提摩太开始侍奉。提摩太本来是一个犹希利尼人的儿子，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个我们在后书里可以读得到。他跟着保罗出去侍奉，保罗一路的带领他，一路的照顾他，也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给他恩赐，让他能够侍奉。所以保罗带领提摩太不仅得救而已，把他带上侍奉的路。那这个关系，保罗说因为信主的缘故做了我的真儿子。保罗没有儿子，人家说保罗没有结婚，大概是没有结婚，所以这个儿子就是他所领的儿子了。但是虽然这样，你知道人的软弱，当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膏油和祝福。就是换句话说，保罗和提摩太在一起的时候，提摩太很可能因为太熟太熟的关系，忽略了保罗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那不是保罗要装腔作势，真有这样情形，是不是？ 连主耶稣自己在他本地本乡也没有人尊重，是不是？主耶稣怎么讲？先知在本地本乡从来没有受人尊重的。那么不要说是本地本乡了，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这么近，一起同工，一起侍奉，提摩太也是尊重保罗，但是保罗必须把属灵的原则，那个从天上来的启示，那条路在提醒在提摩太的面前。保罗这里说，但愿恩惠怜悯平安三件事情，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换句话说，这三件东西是可以传递的，平安恩惠怜悯是可以传递的。因为保罗讲的恩典平安怜悯不是一个感觉。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以致你的里面充满了他的柔软，所以你对待人有恩典，你得到了恩典，你本来不配得的神给了你，所以你能够做你超过你所应当做的事情，这叫恩典。恩典怜悯平安，我想不需要太仔细讲哈，我想弟兄姊妹可以领会我所说的，就是说这三件事情可以传递，因为它不是一个感觉，是实质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缺少恩典，缺少怜悯，缺少平安，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缺少恩典怜悯平安的时候，我们很难办的啊！你见到哪一个人这两天他缺少恩典，你小心一点啊！这两天他缺少怜悯，小心一点，他里面很多的苦毒，对不对？所以虽然是好像讲的仅仅简单的一个祝福，但是却是属灵生命从神那里领受来的恩典怜悯平安都在生命里面。假如我们没有从神那里继续领受这些的话，我们用光了啊！一两件事情叫我们里面的这个来源源头啊就断绝了。这是我们侍奉主的人最要紧的一件事情。那么弟兄这边，假如我今天是提摩太，我收到我属灵的父亲写给我这样一封信，前面几句话是蛮有了安慰的作用，并且也是非常的严肃，叫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家书，是从神那里有启示的。我里面也许我还没有开始读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好好的祷告，我的心先和神调整，这样才能领受保罗写给我的话啊。假设我是提摩太，我的领会是这样。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相信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提摩太自己一定跟保罗有其他的一些书信上或者口头上的来往，不然的话保罗不会一开始就提到他们中间一个所共同有的一个经历。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读得到。保罗脚中从亚洲一直到往一周欧洲去，马其顿在欧洲头一个住房城，过了去就是腓立比啊。那么在那里他去的时候，提摩太还住在以弗所，是不是？所以很可能这个书信提摩太是在以弗所那里接到的。他说我劝你住在以弗所的时候是为了一件事情。那么你看这里讲到教会的治理，所以有人把提摩太前书后书加上提多书称作教牧书信，称作保罗的教牧书信，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题是保罗要教导提摩太怎样处理教会的事情。很多人以为说啊，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保罗用长辈带领小辈的这个态度是不错，但是小辈也有长大的时候。你知道提摩太收到这封书信的时候，我算了一算，大概他40岁。你不要以为啊，今天教会里很多喜欢说啊，我们年轻青年人团契叫提摩太团契很好啊，约书亚团契，因为都是年长的带的。但是提摩太收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应当是已经40岁，保罗应该60多岁了。你算算日子呢，我们刚才讲他刚刚跟着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保罗大概36岁，他15岁，差21岁。那么现在保罗60多岁了，他是不是40岁呢？也因为这样，他在教会里面的确是在侍奉，而且负着相当的责任。以弗所的教会，保罗把这个治理的责任和权柄和责任交托给提摩太。 所以他如果把你留在以弗所有一个目的，而且是劝他，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保罗不是用命令，是跟他交通明白神的旨意，劝他留在以弗所。而我相信提摩太是顺从保罗的劝勉留在以弗所。他说我劝你的时候在那里啊，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这里的异教我们会了解好像很重，可能连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也不认，但是事实上任何的教训，错误的教训，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讲，他说异教之风飘来飘去，那个异教啊，不能说是今天真理上的错误到影响得救，但是任何的错误都是异教。我要在这解释这个字呢，就是说错误的教导，不可以传错误的教导。那么哪些错误的教导呢？以后我们会读到，那些有些错误相当错误，错误到什么程度？他们对于耶稣基督复活是有了问题啊。那我们读到那里再说。他说我劝你人就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你要注意到保罗的用字，嘱咐不是劝解，也不是禁止，就是简单说你不可以传，就这样简单。因为神所给教会的权柄跟属灵的权柄也不过就在这样情形里面，从来没有叫我们打官司。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出了问题，以后我们读到提摩太在那里侍奉的，我们还看出许多踪迹来啊，蛛丝马迹。两件事情，第一个嘱咐那几个人，提摩太知道的，保罗告诉提摩太那几个人他是知道的，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话就是不在于圣经的启示里面的，推测许多的事情。你知道这个荒谬无凭的话，最伟大的荒谬无凭话就是什么？摩门教，完全是人想出来一个东西，荒谬玄妙的不能解释，很多人接受，甚至你耳朵发痒就是这样。他因为没有真理的教导，没有确定的真理的知识，所以很喜欢听些好像很新奇，哎，从来没有听过啊。那么有人要听就有人讲，所以说不可以传这些话，不可以讲这些，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根本不要听，就没有人讲。无穷的家谱，你知道家谱的来源，为什么研究家谱？以色列人自从犹太人自从灭国以后，被迁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无论在各地，对于家谱一直在查。圣经里不是不注重家谱，你看历代志里面讲家谱，第六章讲了好多好多家谱，你从家谱里面你可以读出撒母耳是利未人呢、啊，不仅撒母耳是利未人呢、啊，撒母耳而且是谁的后裔啊？啊，知不知道？给你们猜哈，你们去读读看。不是可拉的后裔，是亚当后裔。诗篇里面不是有可拉的后裔吗？可拉不是和大贪亚比兰都被地吞灭了吗？地开了口把他们吞灭了吗？那谁是可拉的后裔呢？你读读读你就读出来，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有一个没有死，神怜悯把他留下来，后来出了一个撒母耳。所以家谱不是没有价值，不是没有意义。而且有一天当神的国度完成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家谱神要恢复它。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神都知道，神都纪念。但今天以色列人家谱是早就失传了。我遇见一个犹太弟兄啊，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叫做 Goldberg 啊，也是在中华贵族神学院教书的。他说犹太人家谱只有两个人知道啊，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神，神知道，大家没有话说了。另外一个是谁？他说有个人是 Herbert Armstrong， 哈哈，他说他有神的启示，知道。你们都不知道 Herbert Armstrong 是谁啊？啊 ，Yeah， 还有一个人说他知道是 Gene Scott， 哈哈哈哈。不过 Gene Scott 没有讲他知道家谱，他说他知道以色列这个迷失的支派 Lost Tribes 是哪些人啊？他说是英国人，这个是他所发明的理论。Anyway。你们不太知道这个基督教世界里面讲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哈，真是可惜。不过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哈。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想是对的， 因为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花上许多功夫的时候，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第五节是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爱是神那里来的，神就是爱。但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很明显的讲到另外一个原则，虽然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需要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才能生出来啊，明白吗？生命是神那里来的，但是生命一定要有父母才能给他，有没有错？有没有矛盾？有没有违反？没有。所以虽然神就是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三个条件的话，没有办法产生神的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不错，我们了解了。为什么解释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再解释。但这个爱怎么产生出来的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今天神的儿女，心、良心、信心，中文很好了，都是心啊，都有心，对不对？它英文或者是希腊文原文是很清楚的，一个是 heart， cardio， 就是我们的心。这个心是感觉的器官，对于属灵的事情有感觉，对于人有感觉。所以这个心需要清洁的心。如果我里面充满了许多污秽，你看看一个人他里面充满污秽的时候，他就没有法子有一个感情的流露。良心，良心是什么？ conscience。 良心跟心又不同， conscience 是什么东西呢？ conscience 是人一个自觉的机关， self awareness。 所以我相信一些基本的教导可能教会里面也讲，人的构造灵魂体三部分，良心就是灵里面的功用。当我们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以后，良心就得洁净，因此我们若是顺着良心的感觉，就可以保持无愧的良心。中国人虽然没有信神的，没有信主耶稣，但是知道良心的问题，他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的啊也不怕，对不对啊？这个良心是什么？良心是自觉的关系，自觉的机关，他会对自己定罪。保罗就讲了，这个良心呢，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事前的防卫，事后的定罪。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里面就有喜乐平安；如果我们违背神，我们里面就不通难过。良心的功用，事前提出警告，事后要来定罪你。当你还没有做错事的时候，一直跳啊，心里一直跳，不该做的事情啊，但是你去做了，好了，心也不跳了，但是却有很强的责备，你做错事了，这是良心的功用。所以提摩太，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这个爱怎么样能够生根立基，能够产生，需要我们有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还有什么？无伪的信心，不是虚假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在神的面前能够保持我信心的刚强，我里面就被神的爱所充满。假如我里面没有真实的信心，我就没有法子真正的被神来充满，就没有这个爱。无伪的信心，保罗讲的信心又不是一个感觉，因为他常常讲到他的信心，他说提摩太，你所受的信心叫做无伪的信心，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从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尤尼基那里来的无伪的信心，他们是真真实实相信神，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是为了人的恭维，不是为了来生的福乐，而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而必须相信他，没有虚假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可以为主寻道，这个信心可以为主受苦。帖撒罗尼迦里面讲，信心会做工的，也可以，这个信心可以为神工作。所以今天一个人他里面有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因为这个三件事情而爱他在里面发展出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是爱，总纲就是爱。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是不是一样的原则？命令不是来定罪的，因为你要看见在律法里面，为什么他提这句话呢？底下我们讲律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提出律法？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是保罗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吩咐他们，要嘱咐他们，不可以传异教，也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也不可以这些事情。为什么忽然提到命令呢？因为保罗叫提摩太去下达这个命令，但是命令必须出于爱，不然的话没有价值，是不是？你现在明白？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这几个人做了错的事情，你要嘱咐他们不可以再做，但是你却必须在爱里面来行动。你虽然嘱咐他们，吩咐他们不可以传异教，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提摩太在以弗所应当是一个领袖的地位，不要以老是把他想成小孩子啊！他在那里侍奉神，他是一个领袖的地位，他要嘱咐这些人不可以传异教，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他的权柄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他在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必须以爱为出发点，他必须里面是被神的爱所充满，而且看见这些人传这些话，讲这些道异教是有错误，影响神的儿女，而且对他们自己不利。所以当提摩太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他非常要注意一件事情，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说，他们在那辩论家谱的时候，或者说辩论那些信上面所发展的章程的时候，这个章程呢，怎么说呢？这个章程哈，好像我们把它定作章程，其实不是，其实就是指着他们旧约里面从那些文字里面翻出来的，或者保罗也有这样的意思，那一些他也笼统的叫做神的命令。所以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当他去这样做的时候，英文说 the end of the commandment, the end of commandment, 目的，目的，神把那些目的，神把那些命令给人的，神把那些命令给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爱，不叫我们去犯罪，不叫我们去离开神的道路。所以当他们离开这些事情在那传讲的时候，保罗提醒他说，神并没有叫我们以命令来作为讨论，作为辩论，作为争执的一个媒介。啊，今天我们读圣经也需要这个态度。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读圣经是很好的，但读到后来大家不相让，因为总觉得说我的看法对，你的看法不对，这样的情形两人都错了，因为你失去了命令的目的。神把命令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在爱里面被建立。啊，我这里讲出两个可能的这个解释啊。不过不要紧，无论是哪一个情形呢，第六节我们继续看哈，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第二个讲法里面，那一些人他们偏离了正路，他们偏离了命令和爱，偏离了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必须讲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所以他说偏离了这些，去讲虚浮的话啊，我不晓得当初他们讲什么虚浮的话，但今天是有很多虚浮的话，拿了一节圣经跟人辩论，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来，就成为自成一家了，还有很多人跟随啊。我不晓得多少人起来又倒下去，起来又倒下去。你看教会的时代里面，你看教会的时代中间，常常有各种各样奇奇古怪的说法起来，或者有些人一生二十年、三十年的时间，他创立一个什么新的说法，他完了也就过去了。或许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很多人跟着出了很多的错误，不然今天教会里面基督教怎么会有这么多异端呢？是不是？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我想弟兄姊妹也应该了解，因为最近从 Christian Science 死灰复燃出来的东西很厉害。什么叫 Christian Science 你不知道吧？ Mary Baker， Mary Eddie Baker 啊，他有一次在某年某月说19多少年主耶稣要来了，虚浮的话不要去听，好多人跟随，结果跟随的结果到了那一天主耶稣没有来，所以他又改变他的说法，说我算错了，怎样怎样怎样，还是没有来。 Mary Eddie Baker 过去了，死了，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东西叫做基督，叫做这个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科学宗教。这个基督科学呢，就相信心理的治疗，说有病不用看医生，我们来给你 practitioner， 叫做那些操作那些医病的人 practitioner 跟你心理治疗谈一谈就好了，不用看医生，所有病都是假的。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相信神的医治是两回事。我们相信病在一个人身上是实在的，主的医治也是实在的。那假如你说病不是真实的，那么医治也不是真实的了，对不对？你不能把一个真的东西建立在假的事情上面。如果病都不是真实，那么医治怎么是真实的呢？这个头脑有问题啊。那么有人说 Mary Ellie Baker 的确神经有问题啊，我不去攻击他的个人，但他所创立的宗教在这里成为大的异端，很有钱啊。很多人他们 practitioner 去的时候，钱大把送给他，要他祷告，病好了，心理治疗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啊，现在死灰复燃，名字改了，你们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是哪一个？电视上广告这么多，你们不晓得干什么？啊？没有看电视，这么乖啊？我倒不相信了。Ron Hubbard 有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啊？ Dianetic 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啊？有没有听过这个书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莫名其妙，他说这里有心理测验，我就去了嘛。他在大学里面 Community College 选一点这个心理的课，所以他一看，哎，这个免费心理测验，他就去了。结果一去以后，源源不断给你寄各种资料来，是什么 ？Scientology， 他名字换了哈。不叫 Christian Science 了，叫 Scientology。 为什么一定要讲 Scientology？ Science 这个科学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Scientology 讲的是什么？它也变成一个宗教，但绝对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新东西起来了，你看新东西起来了，我们眼见一个异端起来。你不要说异端只有七大异端从前的，现在新的异端起来了。 Ron Hubbard，我也看见说有个什么电影明星，我是忘记名字了哈。这个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很有名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当时看有印象，他也花了好多钱投在里面，而且也鼓励所有的人去心理治疗，参加 Scientologist。 这些都是虚浮的话，讲的东西都是不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神的真理，而是发展人的一些幻想。我不能说他完全的幻想，因为他喜欢建立在心理上面。我说的心理是 psychology。 那么 psychology 是什么东西呢？ psychology 是没有神的工作。因为 psychology 它可以研究人的魂，研究人的体，并且也发现人的魂跟体有关系，但是它却把神跟人的灵放在一面，不能碰人的灵。我有一个表弟是读 psychology 的，他是正正规规的，他也不是什么异端。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读这个很好，但是你注定不能成功，因为你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发现很多时候人的这个魂呢跟体有关系，当然了，你睡觉不好精神当然差了，你的心理当然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如果常常挨打当然心理有问题了，对不对？这一定的嘛，那有什么了不起呢？所以很多催眠治疗，哎呀，把小时候被妈妈冤枉打的都算出来啊！你可以好了好了，医好了也不一定，因为人没有得到神的医治，灵里面没有得到健康，永远不能健康。我说你注定失败。我说倒是有些基督徒的科学家，基督徒的 psychologist 有希望，因为他们大胆。学术界不准的啊，学术界不准把神放在里面的啊，你也晓得。但是他们大胆的提出来一个完全的医治，从神的灵开始。是不是这样？什么叫 psychology？ 就是没有神的魂学，没有神而来研究魂。你想危不危险？从前有一本书，六七十年以前就写了，有人写了，叫《魂的潜势力》。那是很聪明的弟兄，他看了很多的书，找出许多研究心理学的根据，告诉我们说魂有大的力量，但是不是圣灵的力量。很多人早就知道。但是今天神的原则，刚才我们讲灵魂体，若是魂不能够安在灵的底下，魂造反，人的问题完全混乱。所以不管是什么缘故， 他所说的话若是离开神的根基，离开真理的根基，他所产生的就是虚浮的话，而且产生很多很多问题。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他们所讲的理论，叫做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不是真理。Ron Hubbard 里面教你什么？怎么可以发财？怎么可以成功？怎么可以快乐？他弄错了。Ron 这些事情呢，完全离开真理的根基，叫人落在错误里面。神所给人的命令出于爱的出发点，而且我们只有在爱里面能够接受神的命令。这个爱是建立在良心、信心和我们的心里面的。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第八节，只要人用的合宜。你知道当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有特别的感觉，你们明白吗？保罗研究旧约的律法比任何一个当代的人要清楚得多。他有拉比的资格，他是加玛列的门生，而且他守律法，那个律法主义做了这个法利赛人最严谨的教门，而且他是我比同岁的人，比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保罗不是开玩笑，保罗不是吹牛啊，他是我比别人长进，真是长进啊。为什么？他遵循律法热心，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俨然有那个大的法利赛人的味道，你晓得吧？法利赛人也不是每个时代都出很多大法利赛人的，最有名的叫加玛列。加玛列熟读圣经，而且他在旧约的研究上的确有相当的地位。你知道犹太人的拉比也不是好当的，他们在那里研究也要自成一家才会有门徒来呀，对不对？所以当保罗提到律法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感觉，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啊。多少人误用律法，滥用律法，保罗很了解，对不对？你看保罗传的福音，他从来没有说律法不好，但是人对律法不明白。律法定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第八章讲到律法，但是你知道罗马书最要紧的根据是什么？这里是我们讲读圣经哈，你读罗马书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钥匙，是什么钥匙？律法的义和神的义，或者说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什么叫律法的义？当你遵行律法的时候，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是神定规的。一个人假如从来没有违背律法，神不能定罪他，对不对？人若遵行就会因此活着，但是人不能遵行，所以就不能活着。结果怎么办？罗马书第一章就开始讲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你做了挽回祭，第三章了。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个，神说好，今天把律法的义加在你的身上，这个叫信心的义。我已经把罗马书解完了，这三分钟把罗马书讲完了。如果你抓住这个要点，你再去读罗马书，很好读，思路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他是深深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底下他讲怎么样用法，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保罗说如果你不犯罪，你律法就管不着你，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你看这里保罗做对子哈，你读的话很有意思，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最后多了一个并其假释的，或是为别样的正道的事设立的。最后一对比较难念，保罗做对做得过瘾，我们背起来可辛苦啊！你真是不好背这几个字，真是不好背。他讲到哪里想到哪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啊！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义人只有一种，注意到没有？ 啊，一人只有一种，考满分的只有一个，只有一种，就是你要题题都对，一人只有一种啊。但是呢，不是一百分的，有好多种，有些人这题错了，那题错了，这里讲怎么样，不法和不服的，你只要你是不法，你就不是艺人；你只要不服，你就不是艺人。以此类推啊，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的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做敌正道的事。一切敌正道的事都是不义。什么是正道？刚才我们已经讲这么多，为什么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就是为了正道的缘故，为了以弗所的教会。这件事很要紧，因为以弗所是保罗最用心做工的一个地方，做了三年，等到他离开的时候，提摩太留在那里。但是当时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危险出来，危机出来，他叫提摩太在那里，你要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这些假的道。为什么要维持正道？所以以后才有提摩太，这个保罗才在提摩太 教导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好执事。这些话有原因的，因为保罗所面对提摩太所亲身经历的是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而且也可以说这个真理影响到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为什么我们这样读，不光是因为写给提摩太，而是这些事情，别样敌正道的事，那这里就太多太多了。刚才我们讲 Ron Hubbard 是一种，你不能把所有反对主的事情都讲完，因为总是层出不穷的。但真理只有一个，正道只有一种，是不是？这里讲的呢，为什么说律法是为这些人设立的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里面形容词拿掉哈，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这么多人设立的。律法是为了这样的人设立的。那你说律法好厉害啊？是，律法很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律法这个规范叫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十一节这句话一说的时候，把前面对于律法的观念跟福音调和在一起，你看怎么说的。他说，保罗说，我讲这个话，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换句话说，他讲到律法的对照是照着荣耀的福音来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不是用一种世俗的眼光去看律法，不是我们今天所讲一般仁义道德的标准，是根据福音。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讲过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律法把人都圈在罪里面，叫我们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加拉太书说什么？只等到神的儿子来到，只等到福音来到，只等到耶稣基督来到。当我们还不明白做小孩子的时候，用律法来规范我们，但是等到我们信心一开的时候，不需要律法，需要福音，是不是？加拉太书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好不好，稍微翻开加拉太书看一看啊。所以我刚才说保罗深深知道什么叫做律法，他从前说到后，从基本说到应用。加拉太书是什么？第三章，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二十三节，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怎么说呢？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圈在律法之下的结果是要等候因信称义的道理来。刚才我已经讲了，罗马书讲到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遵行律法的义呢，还是你要遵行信心的义呢？保罗传福音的就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了。他是犹太人讲的，因为我们很苦，犹太人在那里遵行律法几千条永远做不到，怎么办？保罗说，你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只要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这是真理。
保罗这么大力气要把我们从律法里面救出来，把我们放在福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啊，救恩实在不太清楚。我不是说你得救没有清楚，救恩多大你不清楚，叫我们永远放弃律法的思想。怎么说？今天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永远不是靠着律法得胜的，是靠着圣灵得胜。一个基督徒今天能够过信心的生活，能够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不被定罪，不是靠着律法，绝对不是靠着律法，甚至连你的晨更祷告那么样需要你身体来顺服你的事情都不是靠着律法，你必须靠着圣灵。所以保罗讲的律法他实在知道，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的荣耀福音说的。保罗为什么讲律法的问题？因为福音在这里。当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保罗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这个义怎么来的？因信称义。所以今天神交托他的教的荣耀的福音，神把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保罗，因此保罗传讲福音就把律法放在一边。这是保罗需要告诉提摩太的，保罗也要叫提摩太在这些侍奉上面立稳了根基，不至于摇动。以弗所教会的生死存亡在于这里。所以这一段话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仅仅那些形容那些罪如何犯罪如何作恶，不是这样，主要是这十一节的话。你把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对在一起，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的，这是照着荣耀可称颂的神交托给保罗的荣耀福音讲的。我想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么多啊。十二节，我感谢他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保罗这段见证呢，也是跟他蒙恩得救有关系的，因为他要证明律法不能成就什么，完全是神的公义和恩典为他成就。我想我们就读一下，因为时间不多了。我有多少时间呢？还有十分钟的时点啊，我不要耽误大家太晚了啊。我感谢呢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些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事情。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远远，阿们。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在读这段圣经跟刚才我们所讲的话都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一句话跟我刚才所解释的保罗的思想没有一句话没有关系。保罗的见证做得多好啊，多 concise 多精密，但是我们会背了，很多人会背这段圣经啊。但是你要反过来从保罗话里面来看见保罗所认识的神，你才欣赏他写的话。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讲到他使徒的权柄，对不对？从前怎么样？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因为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在律法里面以为是侍奉神，还以为是侍奉神呢。但是他说现在不是这样，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大家知道我们刚才讲过保罗得救的经历，在大马这路上他遇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啊，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啊，整个人改变，生命改变。保罗从此不活在律法底下，活在恩典里面，活在信心里面。所以他在里面的信心生根，爱心里面生根立基，保罗这个人不在这律法的定罪，也不在律法主义底下。所以他才能够劝提摩太在这样一种灵和态度里面来带领以弗所教会走在正路上，不要把律法当作辩论的题目，却要明白把律法引到基督的福音上面。 他这段颂歌十五节是颂歌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丰富的感情就到这里，保罗常常书信里面一下写出来好美的诗词啊，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但他不是在那里卖弄，而是很自然，他的感情需要这样流露，唱起歌来，他唱的写信写信写信写唱起歌来。我不晓得保罗歌声好不好啊，他在监中菲利比监中，他和希拉两个唱诗祷告赞美神，没有记录他的诗歌怎么样，但是保罗常常灵被提升的时候，他的感情一下子起来的时候，就在那里称颂神感谢神，这就是一段真好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喜欢背，而且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刚才弟兄姊妹不是叫我，不是叫说怎么样读圣经吗？背圣经是个窍，你一定要背圣经，不然你不会进入圣经的感觉，你不会进入保罗的感觉，你不会懂得他讲什么。这段是你应该背的啊！感谢加给我那些，我感谢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把它背下来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不仅讲了信心的问题，这里讲了佩服，佩服这件事情，因为神竟然肯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从前我们有个姊妹啊，我认识一个姊妹，很喜欢背这些圣经，她实在是很单纯的孩子，因为她从小就信主，但她每次一定要强调她是个罪魁。有时候我觉得不太懂，你不是罪魁就不要讲罪魁嘛，好像讲自己罪魁能够代表属灵一点啊，极端，我要就是罪大恶极的人，现在蒙了恩典变成像保罗一样好的人，其实也不必要啊，不需要这样。那么罪魁只能有一个，让保罗做罪魁好了吧啊。我这个话的感觉是这样，保罗真正觉得他是个罪魁，因为他不仅不信神，不信耶稣基督，他还是抵挡他，并且刚才我们说过，他到处捉拿那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他心里面有十分深刻的自责。弟兄姊妹你晓得吧，真是神的恩典怜悯，保罗把这么许多基督徒所拿下监，把他定在定罪，他们定罪我也出名，讲清清楚楚具名的，我敢做敢当，是我来定他们的罪， I am the witness。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冤狱有没有赔偿啊？没有。保罗良心有没有感觉？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恩典律法的话，他良心大大受定罪，所以他格外感谢神的恩典的。你看见没有，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笔勾销，把保罗的罪完全洗净，包括他这些为了逼迫基督徒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真正看见神的救法，真正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良心才能完全洁净，一无定罪，一无控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保罗怎么能良心那么刚强？他是不是定罪人的？他是不是侮慢人的？他有没有骂过这些侮慢过这些基督徒啊？他不是讲一种言辞上而已，他真的是这样。但是他深深了解，深深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法。你记得吧，他后来在许多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怎么样在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也在那出名定罪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这样的人应当用石头打死。他们气保罗啊，他们不明白神已经完全赦免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保罗身上完全的功效。记不记得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有这样的话？二十二章不是二十六，我一下忘记了，我们看一下。但是保罗是深深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深深明白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而且我是个罪魁，我蒙了大怜悯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耶稣真是忍耐保罗，忍耐忍耐忍耐， 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严格的法利赛人，我相信他一定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可能跟耶稣基督同时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没有去找他。复活升天，神早就认识保罗，但是一直让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做律法之子，而且做了逼迫基督徒的人。保罗得救的时候大概三十几岁，主耶稣忍耐他，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看见一个人不凭眼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圣灵里面，他不在肉身里面跟随他做门徒，给一切以后要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么在保罗身上，神的工作真是奇妙。所以保罗从心里面发出感恩，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看见没有，保罗心里面一点没有自己的地位，他的荣耀都归给神。刚才我讲那个姊妹， 我有意这样讲，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啊，把我们自己的败坏，而且神怎么改变我做见证，是讲的真是天花乱坠，你看我今天多好啊，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做过这见证？有没有？哎，我从前一天抽三包香烟，现在不抽了，哈利路亚，感谢神，你看我多好，是不是啊？从前我怎么样怎么，现在我很好了，从前我怎么打太太，现在不打了，多好啊，哈利路亚，神的恩典太大了。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可怜的，神的恩典还不忘记自己，神的恩典这么大，还觉得自己有个地位。所以保罗说，尊贵荣耀归给神啊。他自己是什么？我永远是个罪魁地位，我是蒙了恩典，蒙了大怜悯，神要在我身上做一个恩典怜悯的榜样，做一个忍耐的榜样。十八节我们就把这些读一读哈，还有两分钟啊。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你看这里又出现一个命令哈，可能跟前面讲的命令不一样不是律法的命令，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里已经有伏笔的影子了哈。刚才我们讲，是不是讲过保罗告诉提摩太这个大的征战里面的啊？是不是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啊？很有名的，当打的仗，后书是吧？已经打过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这里他说要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刚才我们提到信心和良心啊。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般，其中有须弥莱和亚历山大。刚才我们说过，这些人是保罗知道他们走偏路的，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这些人不仅是走错路，还要批评保罗，攻击提摩太，是不是？保罗叫提摩太打那个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吧，足足六十分钟了，我想讲的够多，第一章也讲的差不多，重要点都讲到了。刚才我们的主题是不仅是读提摩太书，还知道怎么样读圣经。那我提出几件事情，第一个要默想，对不对？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做了一个默想的例子。第二个要注意圣经的真理，律法是什么，命令是什么，真道是什么，那这个怎么样可以真理上明白呢？我明天稍微讲一讲，有些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啊。第三件事情，怎么样读圣经？要背。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背喜欢背的，读起来铿锵有声啊，掷地有声的过瘾的经文，你就背。背的时候要体会圣经里面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讲这三件，这个基本的读经的方法。其实我还提到好多点啊，但我们可以明天后天还有时间继续讲。啊，我们有点祷告。主，今天晚间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话大得喜乐，因为我们看见你的真理何等的伟大，你的真道何等的清楚，并且你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使他对于神的智慧和启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他也能帮助提摩太，也到今天帮助了我们。主要为着你永世不改变的真理，我们感谢你，为了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做的榜样，叫他传扬真道，
我们实在相信是你给了他使徒的职分，交托了他传恩惠的福音。如今我们也看见，也得到这个救恩，因此我们把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哈利路亚，主继续帮助我们在读经的事情上面，叫我们有真实的学习，好叫我们也能够帮助许许多多后来要得恩典的人。主啊，今天晚上谢谢你把弟兄姊妹们放在这里，主啊，你的圣灵在个人里面引领，叫我们的心窍开启，来明白你的圣经。主，我求你圣灵的工作继续在神儿女身上这样做下去，好叫我们完全被你吸引，好叫我们产生爱慕的心来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教导，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